希望之声整点新闻。听众朋友好，
今天是9月21号星期四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上周全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到 20.1 万，是今年1月以来出现的新低点。美国就业市场依然坚挺，但因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日前的罢工活动导致关键原材料短缺，可能迫使汽车制造商暂时裁员，将在未来几周后的失业人数中有所反映。截止到9月16号当周，经调整后，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为 20.1 万人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22.5 万人。报告对就业市场做出了乐观评估，尽管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，但整个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，同时利率仍然维持在 5.25% 到 5.5% 的高位。美联储周三决定再次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说，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，但供需状况继续趋于平衡，就业人数增长和职位空缺数一直都在放缓。周四，媒体大亨鲁珀特·默多克宣布，他将辞去福克斯公司董事长和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的职务。默多克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，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，我每天都在同新闻和观点打交道，这一点不会改变，但现在是我承担不同角色的时候了，因为我知道我们拥有真正才华横溢的团队。默多克还表示，他已经决定转任福克斯新闻的名誉主席。他说，围绕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斗争从来没有如此激烈，他的家人仍然坚定致力于这项事业。他写道，在我的新角色中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每天都会参与思想较量。默多克辞职后，他的儿子拉多兰·默多克将成为两家公司唯一的董事长。老默多克说，他的儿子是一位充满热情、有原则的领导者。20号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，如果俄罗斯帮助朝鲜增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，以换取对他在乌克兰战争的援助，这将是直接挑衅，韩国及其盟国不会袖手旁观。尹锡悦发表这个言论之际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结束对俄罗斯为期一周的访问，期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加强军事合作。尹锡悦在联合国大会上还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。他说，如果俄罗斯向朝鲜提供资讯以换取武器，安理会的改革之举将获得广泛支持。周三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本次大会上讲话，他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是犯罪，并呼吁联合国取消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。泽连斯基说，乌克兰士兵正在用鲜血做联合国安理会应该通过投票做的事。他认为，否决权掌握在侵略者手中，才使联合国陷入僵局。周三，美国重启一项计划，为家庭提供免费的 COVID-19 试剂盒。拜登政府宣布提供6亿美元资金，以防疫情再来时出现检测剂短缺的现象，同时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。此前，由于 COVID-19 病例和住院人数减少，美国政府在5月31号结束了免费检测试剂盒计划，但自从7月份以来，美国染疫住院的人数又开始持续上升。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，美国7个州的12家制造商已经获得资金，除了满足在线订购的检测剂之外，还将生产2亿份非处方检测，来补充政府的联邦库存。这12家制造商雇佣了几百名员工，预计这些检测剂可以在今年年底前投入使用。从9月25号开始，美国民众可以在网站 covidtests.gov 下订单，获得免费检测剂。每个家庭可以下单最多4个试剂盒，美国邮政局将免费邮寄。9月20号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正在访问俄国的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。普京说，他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，将在10月份举行的“一带一路”峰会期间访问中国。普京和王毅会面后表示，俄中正在整合我们创造一个大的欧亚空间的想法，并指出，
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普京表示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，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，并对金砖国家集团今年成功扩员相当满意。他说，俄方愿意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、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协调，并抵制单极霸权和阵营对抗。普京说，我很高兴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邀请，今年十月访问中国。王毅则说，北京愿意继续同俄罗斯进行商业合作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